继续学救赎的故事呢，从永古到永远。那今天呢，我们要开始学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叫它良心或者良知的阶段。它是从堕落到洪水。那总共历史呢，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这个经文呢，它是从三章堕落开始，直到六章的洪水。所以他在圣经之中这个经文虽然不多，但是如果我们算一下时间，我们会发现他总共是1656年，所以这个时间挺长的。然后呢，为了时间的缘故，我觉得大家我们可能只能够花两个周日来学习这1600多年的历史，好吧？所以请弟兄姐妹先系好安全带，因为可能是要速快的把它讲完了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在历史是这个历史的这个起头，人是这个完美无罪的啊。汉语有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啊，不知道能不能这样理解。但圣经教导我们，人被创造时是完美无罪的。天主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人与天主是没有任何的障碍，在关系上是没有分界线的，有亲密的交往。但是亚当夏娃选择违背天主的命令，因此与天主隔绝。天主因他善良与恩爱的缘故，将他在创造以前已安排预定的救主应许给人类。所以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应许，已经看到三章的十五节，他说女人的后裔必伤损蛇的头，我必解决你们罪和仇敌的问题。而且后面呢，我们也看到他也不只是给应许，他也说我要败坏你们罪恶的咒诅，是做仇敌之人，因我的救赎，因我的恩典，得以儿女的职分。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救赎就是这个概念，本做仇敌的人变成天主的儿女。所以选择放纵自己的情欲，放纵撒旦所诱惑我们的事情，然后呢违背天主，做悖逆之人，然后天主说不，我要把你救赎了，我要拯救你，是你有儿子的名分。这个很特殊。但是天主应许的救赎很清楚，但是呢，他会按着他自己的旨意，叫一切显示。但有几个问题在我们看到这个四章的时候，我们发现四章这个之后的人类和三章之前的人类有大大的不同。我们发现堕落这个人是有罪性，他是有罪性，提前我们看不到。圣经就告诉我们，亚当是完美的人啊，夏娃也是完美的，在创造的时候他没有问题。圣经就说有一件事情你不可做。然后呢，我们发现天主与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特殊，圣经也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直接关系，天主可以直接下来与他们说话。然后呢，这个关系非常的亲密，一点障碍都没有。但是到了四章之后，我们发现天主不按着过去的方法和人有交往。为什么？因为人是有罪性了。以弗所书二章三节是这样说，我们从前也都在其中放纵肉体的情欲，随着身心的意见而行，本为天主所厌，和别人一样。所以我们知道他在以弗所书二章三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做罪人，我们违背过天主的人，我们是有情欲，然后我们都是随着自己的意思而行，而且我们和那个天主为仇，和别人一样。哥罗西书二章的十三节是这样说到，你们从前是一帮人，顺从私欲，在罪恶之中如同死人一般。他后面说，现在天主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着，已经赦免你们一切的罪恶。但是他说我们人类本是有问题，什么问题？我们有这个情欲，我们有罪性，因此创造者和人类的关系就有变化了。罗马书七章的十八节是这样说到，我也晓得在我里头，保罗说的，在我肉体之间没有两善，因为我随愿意为善， 却不能为善。所以他说，我有一个问题，我在信主之前有一个问题，我心里是没有良善。其他地方在罗马书三章他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追求天主的。他的意思是什么？保罗又证明，用自己的例子在证明。他说，过去我心里是没有良善。虽然呢，保罗是有信仰的，虽然保罗呢，从外面来看他这个人特别好，但是 他说什么？在我心里是没有良善的。他说，确实我愿意做的事情，我其实做不到，我做不了善了，我信不了善了。所以我们看到人类与天主关系的变化，它是有什么样的起头？首先人是犯罪，现在人是有罪性，和亚当夏娃起初不一样，所以他们与天主的关系有大大的变化。那天主呢，我们还得问一个问题，那天主如何引导世人认识他？过去很简单，他创造亚当的时候，在壁空里吹生命之气时，他就活过来认识到天主创造者。他创造夏娃也是创造完了，夏娃活过来了就认识到天主了，创造者。那天主现在在这个 时段他并没有给人类更多的律法，我们找不着。如果你从 四章开始读的话，我们发现他没有给他们更多的律法，也没有给他们一本圣经说你按着这个去做吧。他没有教导人关于天主的要求，他没有更多的启示。因为罪的源头，因为罪的原因，我们发现人 和天主的这个交往有大大的不同。但是天主还是愿意这个感动人，引导人，让他们认识他，与他同行。那因为人类有罪，与天主已经断关系了，天主如何世人意识到和信耶稣基督，和直到耶稣，直到天主的爱而因他恩典被得赎？天主我们在这个时段是看到他是通过人的良知教导人类。这个就带领我们到头一段，我们今天要看的主题，人心里的良知。我们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之中，我们看见很明显有人的良知存在。可能你自己读的时候，可能要不注意的话，可能直接读过也不会太注意。但是呢，如果我们从一到读到十五节，我们会发现一节到十五节，我们发现很清楚，在这里天主并没有告诉你，发现了吗？他这里首先说，亚当夏娃，同时夏娃怀孕生那个该隐，说主是我得了男子。后面他告诉我们他也生了亚伯。第三节说，有一日该隐将土产缝了来贡献主。四节说，亚伯也奉上偷生的羊和羊的脂油。所以我们这里能够看见他们两个在拜献祭物，在做礼拜。那天主并没有告诉该隐或者亚伯，你们必须这个献祭，你们必须把头生的羊，或者把你这个地上的所接的这个土产给我，奉献给我。也没有告诉他们，你们必须献上你偷生的东西。他们是怎么知道，怎么意识到有做礼拜的这个需要？他们是通过他的良知，他心里知道，他内心很清楚天主存在，天主也需要我们献上祭物给他。有一日该隐和亚伯都来奉献，这个很有意思，他们都来献祭。他不是说偶尔他有一次献祭，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该隐献祭，同个时间亚伯也献上祭物。所以感觉他们不只是这个应该不是第一次献祭，感觉这个日已经定好了， 全家都来到一块，然后互相献祭。好，该隐他有已经有他的家庭，已经有孩子，那个亚伯也是自己有家庭，自己已经有孩子了，这个已经大了，亚当还在呢，夏娃还在呢，可能当时那个都聚在一块，然后呢那个亚当先来，他先献上他的祭物，后面呢该隐来为他的家庭献上祭物，那个亚伯也来为他家庭献上祭物。但是问题是圣经没有教导我们他们必须做这个事情，而我们发现他们是通过良知，人的良心来意识到的。他们没有没有一本圣书圣经来教导他们如何去做这个事情。而人有了罪之后，我们会发现他就开始能分辨善与恶啊。所以我们发现呢，人良心这个人心里的良知，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心理教导行善，心理教导善行。我们心里有教导我们的良知，说你需要行善。什么是善呢？什么是罪的？首先下面我们有内心的见证，这个是这个你说这个良知到底是什么一个概念？首先是一个内心的见证。我们看一个经文，创世纪三章，就是跟他们有关系的。创世纪三章第五节是这样说的，天主直到你们吃的日子，这是撒旦说的话啊，别忘了，你们的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分别善恶。然后第七节说，夏娃亚当吃完之后，他又加了一句话，二人眼睛就明亮了，能分别善恶。那如果我们再往下读，我们会发现天主也说，我们必须把生命树从那个伊甸里头拿走。为什么？因为怕他们眼睛已明亮了，吃了之后会永远活着，所以他差遣天使去维护。但是从这句话我们能够看见，他圣经说他们眼睛明亮了。其实撒旦这句话不是没有问题，他说的其实是真话，他眼睛是能明亮。在犯罪之前他们只需要听从天主的命令，他们只需要这个做神直接吩咐他们做的事情，他们不需要判别这个好与坏，不需要判别这个善与恶，没有这个需要了。但是犯罪之后，心里开始有这个分别善恶的这个能力。那其实这不是天主一开始的旨意啊，不是天主的意思。天主希望亚当和夏娃能够听从他的话，这样虽然他们没有犯过罪的经，他们不会有犯过罪的经验，而且他们不会有他犯罪而带来的咒诅和后果。所以他不需要他们去做这种分别的工作，我不需要你判别善与恶，我需要你听从我的话语，因为我的话是善良的，我的话是真实的。其实违背之后，那这个感觉就有了，我明白了，我犯罪了，内疚感就来了，这个失身的感觉就开始了，我明白什么叫违背天主，那我现在有经验可以判断什么是善而什么是恶，所以他们开始做这个判断。你看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22节，三章二十二，耶和华天主说，人已能分别善恶啊，类乎我们。他说，恐怕他伸手摘生命树的果子吃了，就永远能永生了。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呢是什么？天主承认现在人因为他有罪的经验，他也明白违背天主是什么样的感觉，他心里开始有判别的能力了，过去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看一个经文，罗马书2章14到15节，你可以翻过去。罗马书2章14到15节，圣经也教导我们，现在世人都有这种的良知，都有这种的良知。在2章14到15节，圣经是这样如此说，他说，没有律法的一帮人啊，若是从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没有天上的律法，没有天主的命令，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他们是行是显出律法刻在心里，他们 是非之心，也同作见证，却四念之间，或一为是，或一为非。所以他 这句话的意思能够教导我们，我们人类都有这种良知，我们有良心能够教导我们。他说人都没有律法，他没有看过圣经，他心里还能做判别啊。那这个是 从哪里来的？这个也是天主这个赐给人的这种良心。但是呢，他是借着他是因为 有这种犯罪的经验而来嘛，啊，所以这个良心就来了。所以我们迟到哈，亚当夏娃怎么迟到应该去贡献这个羊和他们的这个首产，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善的，他心里在做见证，我内心有感动，我应该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不做不对，所以他们就开始做。但是不只是由内心的见证，我们在灵脉呢能够看见它有外在的启示。这经常呢这个良知是受外在的影响，这个良知也是经常受我们环境的这个影响，然后呢被造成。但是呢我们可以看一个经文，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那人类有罪就能开始从内心判断对与错、善与恶，但是有一些从外在来的这种见证，这个也是这个可以叫它提示吧，也能够叫人从心里为善。所以我从外面能够看见一些东西，能够叫我从心里做一些善良的决定。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你看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耶和华天主为亚当和他妻用皮子做衣服与他们穿。你记得这件事情我们上周讲了，三章二十一节稍微讲了一下。但是这个要问你一个问题，这个该隐亚伯他们怎么知道该献祭呢？那这个经文呢，圣经告诉我们天主已经允许他人类的这个救赎了，但是允许之后他杀了动物，遮盖他们因罪而有的赤身和内疚。虽然这个牛羊不能这个除罪，但是呢他给他们做一个记号，那他给他们做一个记号，他杀了动物给他们穿上这个衣服，然后呢在外边呢遮盖他因罪而有的赤身与内疚。这个表达什么意思呢？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他有天主从做了提前做了一个动作。那从这个动作呢大家能够想想，哦，他杀了动物，这个动物原来有生命，但是因为我的罪他丢弃了生命，然后呢遮盖我赤身与内疚。然后他就开始想，哇，心里开始有这种感动，哇，那我怎么纪念，我怎么纪念天主将来要赐我的这个救赎，那我是不是该献上这个羊，我是不是该那个献祭。请翻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彼得你准备好了吗？
好
啊，我看你快睡了，所以让你读一段好不好。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一章，咱们就读一节吧，第四节，十一章四节，对对，就一节经文，找到了吗？希伯来书
1156页
后面
1156
十一章。快点快点快点，十一章四节。
亚伯有信就能献祭给天主比该隐所献的更美，蒙天主称他所献的为美，又得称为义，虽然死了却仍像说话。
好了，这里能够看见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他怎么信约怎么教导我们关于亚伯的祭物呢？他说亚伯有信就能献祭给天主比该隐所献的更美。你说这什么意思？ 这个教导我们，他献祭不只是一个动作，他是表达他内心的信心。然后呢，我们发现甘银他献的是什么？甘银献的是这个蔬菜，他土产，他是种地的嘛，他献的是这个土产。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在圣经所看见的榜样，天主给他们的榜样是什么？天主是不是拿萝卜给他切片，然后给他们做衣服？没有，他是拿动物杀的，给他们做衣服。所以他为什么会不看顾他的这个祭物呢？因为他已经在从外面呢，已经教导他们如何该纪念他的救赎。希伯来书11:4也很清楚教导我们这一点。后面你还有一个经文，你看你注意这个，你说从外在的启示还有什么呀？四章一节，圣经这样说到：亚当和他妻夏娃同时怀孕生该隐，说主使我得了男子。这意思，如果我们查这个原文，发现这该隐名字的意思就是主赐我一个男孩，一个男子。那有个问题，你说这个为什么是一个外在的提醒呢，或者一个提示呢？你记不记得天主的应许是什么呀？女人的后裔比伤损蛇的头。他说他会通过女人出来，然后他是一个男孩，然后他要解决你罪的问题。该隐自己的名字也是一种外在的提醒，主使我得了男子。我不知道夏娃起这名字的时候是怎么想的，但是我自己觉得有可能夏娃在想，哎，这位弥赛亚可能来了，后来发现不是他了。但是该隐每一次说他的名字的时候，他是说，哎，主会借着女人这个迎验他的应许。所以我们不只是看到天主给他们做了榜样，我们后面呢也可以看见该隐自己的名字也是一种外在的提示，教导他们我们应该敬拜主，我们应该这个奉献给主。为什么呀？因为他要应验他的应许。然后怎么去纪念这个事情呢？我们还有其他的经文，再看一个罗马书1:21，还有更清楚的这个外在提示，关于神的存在，关于天主的存在，关于他的神性。圣经说，自从造天地以来，天主的荣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道的。那这是怎么知道的呢？后面说，虽是眼不能见，但观察他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所以人无可推诿。哇！那这个让我们明白，不只是有那个天主以给他们的这种礼拜方式，而然后呢，也没不只是该隐自己的名字会提醒他，会教导他，我应该侍奉主，我应该仰赖主，我应该相信主。但是呢，后面圣经告诉我们，大自然天主所造的这个世界，能够使我们明白。使我们知道关于什么，他后面说的很清楚，天主的荣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道的。所以我们可以从玩物，虽然因为犯了罪，与天主关系拉得特别远了，但是我可以看到周围，我可以看到创造的这个宇宙，然后我可以学到关于天主的这个知识。所以我们为什么把这段叫两只的时代？因为我们可以看见主说，我把分别的能力放在你们心里，我也已经给你们外在的这种提示，你应该借着你心里的感动和见证去追求我和我的意思。好，那下面呢，我们也能学到这个心理也知责罪性。刚才说他是教导善行，但是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故事里看到他是知责罪性。好，首先呢，违背良知就是罪。好，这个我们在这个故事里很明显能够看见了。咱们看4:7。创世纪4:7，他说你这个他 可以从几方面看，我第七节给你们打到这个投影仪上面了。但是如果我们从四节开始，第三节，他说有一日该隐将这个土产奉来贡献主，然后第五节说，第四节说主看顾亚伯和他所献的物，不看顾那个该隐和他所献的物。为什么不看顾呢？因为这个违背该隐心里所知道的，违背他自己的良知啊，他心里知道，他很清楚。为什么该隐知道要献偷生的羊？为什么亚当知道？为什么后面呢还有挪亚和其他在良知时期献祭物的都知道该献羊，但只有该隐不知道？很多人说他这个那个。亚伯他是牧羊人，所以他献了羊。但是我们看见挪亚不是牧羊人，但是他拿什么来献祭？他拿动物献祭。所以这个很清楚，他们心里知道，但他拿他的土产来奉来贡献主。后面呢他说主不看顾，然后呢你看他的反应嘛，该隐就大大的不悦，变了脸色。然后第七节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他说你若行善，天主的意思是你知道你所做的不是圣洁的，不是善良的，它是不对的，恶的，因为你心里在做这个见证嘛。他说你若行善岂不蒙悦纳吗？他意思就是说该隐你不知道你心里有这个见证，你知道什么叫善，你若行善就不可以吗？就不受悦纳吗？所以这个让我们知道该隐其实心里也知道嘛。后面说你若不行善，罪孽就伏门前。所以我们他说你若不行善，这个很重要。我说违背良知就是罪。我刚说良知的原因是让我们教导什么为善，但是我们也明白良知同时呢也指责罪行。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不做我们心里所知道的善行，这就是罪。雅各书四章十七节，人若知道怎么行善却不行善，这就是他的罪。哇，这就表达了非常非常清楚。那如果我们要了解什么叫良知，我们要明白首先他是教导我们伪善，但是他也是指责我们的罪行。为啥？因为心里在告诉我们我该做这件事情，同时呢我不该做这件事情。如果我知道有些事情是善良的，但是我不去做，圣经教导我们这就是人的罪，这就是人的罪。所以我们发现违背良知就是罪。所以在这里该隐为啥要不收天主的看顾和天主不喜悦他的他所献的祭物，因为他是违背自己的良心而献的，他自己违背自己良知献的祭物。但是我们也发现最后一条马上就结束，他说违背良知导致更大的罪。我们在这个故事上看得特别特别清楚，而且在这个1656年我们能够看见这个原则多次显现。第一次违背良心，我们发现这个很难了。可能心里有这个斗争啊，我心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该撒谎或者该说实话，我该怎么办？后来呢，犯罪第一次之后发现什么呀？第二次就容易了，第三次就更容易了，第四次就不想了。那如果我们了解创世纪从三章到七章，我们看见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过程？人不结着良心伪善，然后慢慢变得很恶，很恶的时代。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是世界历史最恶的一段时间，因此天主要审判这时代的人。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看见他说被我这里表达的意思，未被良知导致更大的罪。我们可以在这段经文看到四章八节，他说后来该隐和这个兄弟 亚伯说话，二人在田野的时候，该隐起来攻击他的这个弟兄兄弟亚伯，将他杀了。好，一开始啊，这个问题是这个问题的源头在哪里？他在该隐愿意违背他良知，他心里所知道的。结果呢，天主没有说，那你因为那个祭物这个献的错误了，我就灭了你。没有，他说什么？如果你行善就行了吗？如果你行善就可以了吗？结果是什么？好，我已经违背了我的良心。后面呢，我再见了我弟弟在天里，心里就开始不行了，啊，杀了他吧。我们第一次在圣经看的松下罪在这里，他杀了自己的亲弟弟。圣经也是这样说到，雅各书一章十五节，他说情欲一动就生罪恶，罪恶一成就生出死亡。所以我们看见是一个过程。好，这个情欲一动，像该隐，他想献祭的时候，他想的什么？像那，哎呀，我要是要先动物的话，我还得找我弟弟要一个，我还得从他那里买，我不想买了，我这个土产还挺好，还比他那只羊还好呢，那我自己按自己的方法，虽然我心里知道这方法是不对的，虽然我知道他违背我自己的良知，但我还做，做完了我们发现什么？他情欲一动，他就胜罪了。然后天主说：“不不不，你行善就可以，你别，你按照你的良知去做就行了。”但后来说，他说这个罪呢，让对该隐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后面呢，因为天主不看过他的祭物，他开始嫉妒他自己的亲弟弟，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到愿意拿起东西杀他自己的弟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罪恶的这个后果，是比我们想象的严重多了。然后我们在这个创世纪四章开始，直到第六章七章结束，我们很清楚能够看见人类如果那个放纵自己的情欲，他很快会下坡啊，这个社会下坡特别的快。到什么样的程度？圣经在第六章说：“我后悔我造人了。”在创世纪第六章，天主的他的思想是什么呀？我都后悔了，我不该造他们了。他说：“我不再跟他们争论了。”然后我们就看到大洪水就来了。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呀？如果我们要了解创世纪四章到这个六七章，那我们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在这段时间，天主是借着人的良知来教导、引导人相信与接受他。行善的人，我们在这段经文之间，我们看见世界可能最恶的时候，同时我们也许能够看见世上最属灵的人，有多属灵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与天主同行，有一天天主说：“你跟我回家吧。”直接升天都没死。所以我们能够看见，虽然呢，天主在这个期段呢，我们可以看见很多人违背自己的良知，违背他心里所知道的，也不为善，行恶。你天主后来惩罚，但是我们也能够看见愿意接受天主所赐他们的光，然后与天主有关系，仰望天主，仰赖天主。我们能提到几个，亚伯是一个，还有呢，我们可以提到塞特，我们可以提到伊诺，我们可以提到诺亚。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听到他良知的声音，因此为善，和天主有来往。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诺亚因他的信心拯救全世界。啊，我们到了第七章就讲这段历史，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就要解释和给大家说一下这段时间这段历史是这个两支可重要了，我们叫两支期段或者两支时代。 天主是通过人的良知来教导。那这意思并不是我们现在没有良心，我们现在没有那个良知，但是呢，我们这儿会有，圣经教导我们每个人都有。但问题是因为人还是不愿意听他心里这个良知的声音啊，他经常很早就毁坏他自己的这个良心。我们社会经常看见这件事情，本来啊，社会觉得啊，这个事情是不该做的，现在大家都欢喜，都高兴了啊，太好了，现在有这个事情，过去没不会是这样子。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社会良心的这种毁坏啊。但是呢，我们首先要明白，这个时代天主是通过良知来教的。那我们现在可以有主的话语啊，有一本圣经，我们可以来了解神啊，了解天主对我个人的旨意。当时我们必须借着良知去那个与受到天主的感动与引导。